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共同到平安，罗志刚在这里再一次呢，有机会透过30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跟你一同探讨罪恶与苦难的问题。
方亚新在这也问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好。但愿透过我们这样的学习，我们这样的讨论呢，神更多的引导你来认识他自己的心意。
今天已经是来到我们这个课程的第6课。过去5课的上课时间，我们分别呢是谈到有关乎罪、有关乎苦这两个不同的大的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影响。我们盼望你已经抓到圣经怎样是谈罪，圣经怎样是谈苦。如果今天你在各种的罪恶当中，马上请你悔改；如果今天你在各种的苦难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还是有信心去经过这段黑暗的时间。
然后我们在这里预备课程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曾经看到这样的资料啊，就是有位神学老师，他就说到，他鼓励他学生说，如果你拥有一切的知识，却不知道不信的人所受的痛苦，那么你和你的知识只会使你成为明日一个可怕的领袖。那么这个课程呢，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知道很多学习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是领袖的角色。但愿这一切的学习啊，我们不论是查考圣经或者思想圣经呢，会对你的个人的生命带来益处，但是也对弟兄姐妹教会的整体带来益处。
我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边谈有关乎苦难跟罪恶的时候，我们不是唱高调，我们希望可以用更多的方法让我跟苦难当中的您一同心连心，我能够体会到今天你心里面所想到的，我更能够体会到今天你需要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鼓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
是我们真是要怀抱这样的一个心来面对我们所学习的这些课程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罪的本质和影响了。
究竟罪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世界上面呢？究竟罪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今天就花以下的时间一同去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我们特别要从创世纪啊，也就是亚当和夏娃这个始祖犯罪的事件呢，来体会罪的本质和影响力。那为什么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好像化约，好像简化在这个事件中去体会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啊，《罗马书》5:12-14。
这一节圣经是使徒保罗用一个非常理性的逻辑的推理去跟我们谈到有关乎罪恶的问题的时候，这就谈到罪恶是从亚当犯罪而带来的。
是，我们把这段圣经念给弟兄姐妹听啊，《罗马书》5:12-14，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
很清楚了，亚当是第一个代表人的始祖，他犯罪就把罪带入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很能够有办法详细的去看一下，在创世纪2:3里面谈到那个亚当犯罪，我们如果能够了解整个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必定可以体会罪的本质跟罪的影响力。
嗯哼，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除了体会亚当和夏娃当时犯罪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也可以回应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去体会自己过去犯罪的一些一种经历啊，我们就可以发现罪的本质和影响到底是属于什么了。
对呀，刚才方雅欣你念的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保罗所说的那个亚当啊，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嘛？那什么叫预象呢？预象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痕迹的痕啊，或者是样式。换句话来说，亚当就好像一个后来要来的人的一种模型。
嗯，
我们就跟着亚当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研究亚当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一面来回应到我们的生活中，体会我们跟亚当真的都是一样的。
嗯，
好，那我们首先就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和十七节啊。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和十七节，神是在那儿首先设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嗯嗯，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啊，因为他说，神说，如果你吃了，你就必定死。
对，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讲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清楚，很清楚。
对，那么这里就是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罪的本质，就是不听神的话。
不听话。
那你犯罪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其实在这短短两节圣经里面，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神是怎样设定那个罪跟罪的结果的。
对，
神有他的判定和范围的。如果一个人愿意遵守，那这个人就可以远离罪恶以及罪恶所带来的伤害。
嗯，
但是结果呢，亚当没有，他犯罪了，结果呢，他受苦了，他面对的就是死亡了。
嗯，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后果一直呢延续到我们今天。
嗯哼，
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死亡。
是，所以我们必须一同来看罪怎样发生在亚当和夏娃这人类的生命当中啊。
嗯，
接下来我们就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话，把它打开来看是更好的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呢，首先是女人和蛇之间的一场对话。
圣经就向我们提出，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嗯哼，蛇在万物当中是特别狡猾的，那其实就向我们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邪恶已经存在这个世界之上了。而且这个邪恶它是有力量来控制来操纵这个生物，那比较之下呢，邪恶却没有力量来控制我们人类，它可以引诱我们，但是它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所以人是有自主权的，人可以抗拒邪恶，如果人愿意顺服神就可以抗拒这样的邪恶的。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圣经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的那个答案的，就是究竟什么时候那个更狡猾的那个蛇变成为更狡猾。
对，
那蛇也是神的创造物。
嗯，
那我们一般都相信呢，因为有魔鬼啊，但是呢，魔鬼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魔鬼的世界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嗯哼，
那在圣经里面就没有详细的向我们交代这个。
嗯哼，
神不要我们花时间去了解这个。
我想我们也不要花时间去揣摩。
嗯，
哦，不要自己去想象。
反正就是看到蛇他开始引诱那个夏娃。
嗯，
啊，那开始怎样去引诱呢？啊，请听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的下半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这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啊，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哇，这场对话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哦。
蛇是 慢慢慢慢的去引诱人去否定神的话语，他呢开始引诱人啊，诱惑人有一种的欲望啊，去否定神的爱，去否定神的美善。
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的罪就表现在跟这个恶者的联合，人接受这个邪恶给予的建议而拒绝了神的话。
往往有一些人他想，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就是罪呢？其实我们从开始这个事件就可以了解，因为它是跟邪恶挂钩的嘛。人跟罪恶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呢，抵挡神，抵挡神的话，其实很简单，那个就是罪。
对，所以我们就从这很清楚的看见，那个邪恶的联合是罪的本质。那么对话之后呢，女人就去看那个果子了。圣经说，这个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那你就看见这个女人在树前面就发呆，在想了。
她想了好多好多，你看到吗？她看到的东西，她摸到的东西，她想到的东西，这个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第14节和第15节所说出来的。那个地方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
哇，这段圣经实在是很深刻的描述出人被试探，然后这个私欲引诱我们，让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的这整个的过程，很深刻的来描述这整个罪的影响和罪的本质。
其实一个人有欲望基本上不是罪，
但
是欲望会怀胎的，就是说人会被这个欲望抓住，欲望当了头，当了主人，那就很惨了。
对，犯罪模式就是从这里预言的。夏娃听从受造物的话，但不听造物主的话，他跟着感官需求而行，那守不住命令呢，就以自我实现为目标。其实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发现很多人是追求物质上、精神上、美感上的充实，为的是要使生命更好。可是这些往往是恶者提供的很多诱惑，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注意属灵的神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源头啊。
生命的源头其实是来自神啊。
对，啊，
我们没错，我们的确需要一些物质帮助我们生活生存下来，但是我们光要物质上面的满足，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灵性上以信心来回应神的话，那这是生命整全的道路了。
我们再来试想，为什么当初神不许可亚当跟夏娃吃那个所谓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神不要人拥有这样子个道德的判断能力呢？
我想更准确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我们会了解到神不要人吃善恶树呢，第一是完全的知识是属乎全知的神，不是我们有限的受造物可以掌握的。
难道夏娃还没有吃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他就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吗？不是，他已经有了，他必定要分辨啊，这个是神的话语，所以他要遵守。那个吃了之后就违背了神的话语，他不应该吃，他有这样子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啊。所以纵然他没有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他就已经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那种分辨善恶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对对，所以人即便吃了这个善恶树啊，他有了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因为吃了这个善恶树所以有了这个分辨的能力啊，而是说人的分辨能力还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你听到蛇所说的话吗？他对女人说，哎，不一定的，你知道吗？你吃了之后你就好像神一样了。
引诱他。
哎， 你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嗯，
蛇引诱夏娃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就好像给他一个错觉，就是现在你眼睛不明亮啊。
嗯哼，
你好像看到吗，神是实在明亮了，如果你吃了之后就好像神一样的明亮啊。
嗯哼，所以夏娃看那棵树的时候，他思想到的一个就是能使人有智慧。你看夏娃想的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他想要这种知识。
我觉得那个时候夏娃的内心真是起了很多的挣扎。
嗯，
人渴望好像神一样，
这也是人想要自主的一种叛逆啊。那么这种叛逆就是人不想依靠神。
对呀，他以为可以靠自己嘛。
对
啊，我靠我是什么主义，我靠什么什么的哲学，我靠什么样的宗教的善行。
对，
我不要靠神。
是
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对，人不想要靠神的判断、神的准则、神的价值标准，而且想靠我们自己。那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罪哦，不是只有夏娃会受诱惑。
嗯，
哎，我真是发现我们也曾经，而且常常在这样的罪恶之中，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战场，就是要靠自己的老自己啊。嗯，
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他在心里面有两个律。
对，
一个律呢，希望呢我们做好顺服神。一个律呢，希望我们做别的事情不顺服神。
嗯，
这样子两个律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征战。
嗯哼，
我想那个时候夏娃他心里面也有征战。
嗯哼，
究竟要不要靠自己，或者是听神的话。
这就是罪的本质啊，是人以自己为中心的。
有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说，不管我们叫他什么，人类的堕落是一件真实的事件。从此以后，人一直活在罪恶当中，因为活在世上的人仍然不断重复人类最早的决定，就是我要自觉，我要独立，我不要神。
是的，我们透过这段的查考呢，已经很清楚地看见罪的本质了。听段广告，我们再继续进行罪的影响力这方面的探讨。
创造万有的主，他也创造罪吗？
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
主啊，你还爱我吗？
这30分钟，罗志刚、方亚欣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好，我们谈过了罪的本质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三章，来看看罪的影响力。
我们先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圣经是这样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嗯，这里很清楚地说到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眼睛开了，首先做的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哦，
他们编裙子是美的需求吗？
哦，不
是
啊，
他们觉得羞耻嘛，他们觉得尴尬嘛。
嗯，
啊，
觉得不好，
不好。
嗯
嗯，所以呢，他们有了自己的包装，自己的想，自己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去补救。他们不喜欢现在这样种那种切身露体的那种感觉。
这是罪对人的第一个影响了。
人不喜欢自己，人对神所创造的那个美善的世界有不同的见解了。
嗯，其实今天许多人，也都是活在这个罪的影响当中而不接纳自己。人就自己做王做主，就带来对生命的第一个破坏，是人和自己的关系受到了破坏。
这方面的题目我想很多心理学家他们忙着去处理，忙着提供意见。
嗯，
其实啊，我们发现很多我们组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他们的侍奉当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在这边。
对，
就是不能够接纳自己，老是批评别人，看起来就是好像你就是不顺眼。
嗯，
好像你做的是没有好像比我做的那么好。
嗯，
带来很多服事上面的难题，其实不是灵性不好啊。
嗯哼，
啊，是个人的困难而已啊。
是，就是不喜欢自己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圣经啊，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八到第十节，我们来看罪的第二个影响。
圣经是这样说的，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人呢，第二个影响，罪的影响，就是人和神的关系破坏了。
人开始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了，
那人怕神了。
哦，那人与神之间本来是个和好的关系的，
对，
现在有了距离了。
嗯，
而且是人主动的去远离神啊，
嗯，
他不敢亲近神啊。
嗯哼，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人本来对神有一种敬畏，而这种敬畏现在成为一种很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对照启示录六章十五节和十六节那来体会的。
我再报一次，这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
这段圣经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他们以为有很多东西就可以把他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挡住了啊、
嗯！
他们怕见神的面。
嗯哼，是的，真的是在圣洁荣耀的神面前，罪恶所带来的距离是非常大的。所以圣经说，你们吃着善恶树的果子的日子，你们必定死。那意义就是人和神是
分开了，
隔离了。
嗯，这个是罪恶最大的伤害，
对，
使人再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跟神在一起。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神为什么要设立主耶稣基督做那个赎罪祭、
嗯、
要挽回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你看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呢、啊、
是，实在是这样子、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来看罪的第三个影响力。
圣经说，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嗯哼，我们看见这段神对人的质问呢，是充分的显露出罪的第三个影响力，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本来亚当跟夏娃是非常亲密的夫妇。
嗯哼，
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就这样子形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呢，你看到了，他们都把那个责任推给对方。
嗯哼。
真的是那种推卸责任的情形出来了、
嗯、这是人际破坏的一个起头啊！人因为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罪所带来的这个引诱而造成的失败，就把这个责任呢归咎给别人去承担了。
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际关系弄得不好，
嗯，
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怕被伤害，于是乎呢，我们就想尽办法去保护自己。
是，更严重的就是用伤害别人、踩在别人头上呢，来保卫自己，所以我们就活得越来越冷漠了。
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困难了。
嗯哼，其实我们在这里也仔细的思想神对亚当和夏娃的审判啊，也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十六节。十六节那里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你看到吗？本来是两夫妻好好的一种关系，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些困难的。他们那个女的要恋慕男的，男的要管辖女的。
嗯，
那这样子那种人际关系跟以前还没有犯罪之前就完全不一样
了。嗯哼，这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很有张力的一种关系呢，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今日我们也到处可以看得见。
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家庭之间夫妻两个的关系越来越搞得不好了，难怪 那个离婚率越来越高了。
对，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是罪的问题，
对，
带给人际关系上面的出现了困难。
嗯哼，其实不单只是婚姻关系，我们看见很多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都从这个人际人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不理想的情况。
我还继续把圣经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念出来。
嗯，
这里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直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嗯，我们在这很清楚的看见罪恶带来的第四个影响力，是人所依赖的这个生存的大地也遭受到了咒诅。
这个也是影响罪带来的影响。
嗯哼，
人与自然界万有的关系，人成为那个整个自然界的那个征服者。
嗯哼，
啊，这个是神一开始创造人，给人托付去管理整个世界呢，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不同的改变了。
嗯，
那另外我们也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见，人的工作也因此增加了很多劳苦的层面。
嗯嗯，
圣经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辛苦哦。
嗯，以前呢，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的。
嗯，
可能是随手得来啊，现在不是了，人要劳苦了。
嗯，
那最后还有我要念第22节到24节的圣经，这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就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掷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我们在这段圣经就很清楚的看见罪的最后一个影响力，就是人被赶出了神为人所预备的那完全之地，人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图。
本来在一个完全受神保护的环境里面，现在因为罪的缘故，神要把他们赶出去了。
嗯，
他们来到一个很多攻击很多困难的地方了。
是是，人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土地上流浪，罪恶的影响实在是很全面性的扩张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啊。
嗯，真的是非常可怕。
那么罪的核心呢，我们从刚刚的探讨当中也发现，它是使人和自己和神和别人还有万物都做对头，所以呢就使得整个群体都受到破坏，那这也是人类苦难来自罪的意义。
好了，我们今天呢花了30分钟的时间和你去看有关乎罪的本质跟罪的影响，希望我们解释的时候让你更清楚。如果你听得不明白，欢迎你写信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那我们这边也为你预备了一点点简单的讲义啊，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的。我们在下一课里面呢，将会跟你谈到一个基督教里面所谈到的一个原罪的观念。什么叫原罪？什么叫本罪呢？好，那就留在我们在下一课里面再跟你探讨这样的话题。
嗯哼，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为我们预备这些课程来祷告啊，求主也使用这些课程能够建立你。
好，今天就来到这边跟你说声再见。
愿神祝福你。